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4月19号，星期五，农历是3月15啊，今天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师傅。
哎，你好。
师傅好，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没想到打通了。
嗯。
我戴上耳机。师傅，现在能听见吗？
讲吧。嗯。
嗯，好的。我找一下我的问题，啊，那个各自的业障各自背，我们的业障不让师傅背。
嗯，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接通师傅电话，我就特别紧张，然后就是心跳加速。
嗯，
就开始喘气，喘得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呀？师傅，因为师傅的气场太强大了。
嗯，不要紧张嘛就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然后现在就感觉心跳特别快。
哎。放松点，讲讲就好了，讲讲就好了，好吧？
哦，行，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那个上周六的话，当时您看有一个同修说他身上修出这个光环了，是说这个光环就是坛城吗？
应该是的，嗯。
哦。
小小的坛城，小小的坛城那是。
哦，就是说等于刚开始念经的人身上是有光，就是那种。身体散一圈光，但是修的时间长的人会有坛城，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时间修的长的人，他坛城很大的，很厉害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那个上还有一次是您给一个同修看，说这个灵性在他身上安巢，安家了，好像是。
对。
这那个灵性在他身上安家筑巢是什么意思呀？
安家筑巢就在他身上不走了呀。在他这个灵性在他身上拿永居了，永久居民。
这种是
很麻烦的。
是属于就是人类灵性还是动物灵性啊？
应该说是基本上是就是鬼呀，灵性嘛就是地下的一些灵性上升的呀。嗯。
啊，对，它是属于人类灵性还是动物灵性啊？因为像筑巢的话，一般会想到是动物。
哦，不会的，都可以，都会的，嗯。
哦哦，
灵性，比方说，你比方说你到了地府里边，它就是灵性，就像人间在人间一样，人是人，动物动物，它其实叫法不同，都是灵性啊。你比方说你是人，是不是都叫动物了？人是高级动物，他们是低级动物，不一样啊。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
对对对。
啊，哪有什么分什么什么什么动物啊啊人呐？那是人间自己分出来的名字，同在这个人间，那么他们都称为动物，那么人是高级动物，所有的其他都叫低级动物，哎，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嗯。
那么在地府里边，在地府里边，比方说那个是人变成鬼的，对不对啊？那么是那也叫鬼，那么是动物后来变成鬼了，他也知道他的前世，他也是鬼，听懂了吗？
嗯。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解答。有一个同修，他们家有原来有一个神台，然后后来把这神台撤掉了，然后神台的那个佛具是跟佛台上是一样的。这个情况下，他的这个神台上的佛具能不能结缘给别人去设佛台？
佛具是吧？就是像这种。
对对，他从那个佛台上，
嗯、
从神台上撤下来的佛具，就是。油灯啊，香炉啊，
我觉得，等等啊。
嗯，好的。
嗯，不可以。嗯，好了。
不可以，好的，行。那他自己拿来用可以吗？比如说他果盘，他就拿来自己用。
果盘没问题。
自己拿来就是。
果盘这种都没问题。嗯嗯。
啊。
果盘你也可以，也可以借给人家，借缘给人家没关系，指的是油灯呀，不行。因为你供
油灯还有那个水杯不行，
水杯跟油灯，因为可能是人家说你已经供过鬼了，供过神了，仙了就不一样了。嗯
嗯，好的， 那那花瓶他自己就是放在家里供花可以吗？
这个没问题。嗯。
哦，行，好的，感恩师傅。然后那个同修的妈妈和他弟弟还有同修，他们三个人是修佛教的三个不同的法门，他们三个人都在用这个不同的法门去超度他们家的亡人，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会对亡人有不良不好的影响吗？
当然有点问题了。嗯，你要是看哪一个人能量最大的，他就这个超度的这个亡人会跟着他跑的呀。你比方说这个人，他这个人是练武功的，这个拳那个拳，那么对不对啊？那你说你这个三个拳全用上去，啊，那有时候会乱的，所以有句话叫乱拳打死老师傅啊，他就是说没有章法了呀。你比方说你这个药也吃，那个药也吃，你这个中医也看，西医也看，什么什么其他的郎中也看，啊，这个什么什么画符也做，那你不是乱套的？听得懂吗？
那明白了，那证明心灵法门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这个同修那个他是修心灵法门，其他的妈妈和弟弟修别的法门，然后他后来就做梦，这个亡人就是只跟同修说话，就是在同修的妈妈一直在超度这个亡人，但是这个亡人梦中不跟他说话，只跟同修说话。后来那个还是他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因为当时师傅给他看过图腾，说是在阿修罗道，然后就感觉他们要是打架去干嘛的，后来同修很生气，觉得不应该去这种地方，然后他妈妈劝这个亡人没有用，但是这个同修一劝他就走了，跟着同修走了。
嗯，
那看来真的是，对啊，心灵法门是非常厉害的。
啊，他正法呀。
嗯。
所以他的能量大，
对对对对对，
他能量大，他就会他的灵，他的亡魂就会跟着最能量最大的走呀。嗯。
对，是的，是的。
嗯。
啊，感恩师傅。那个在香佛台上这个香燃着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拿这个夹子往上拔这个灯芯儿？
要跟菩萨先讲一下的。
哦，
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记得，
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因为这个灯芯比较小，我现在往上拉一下，请观世音菩萨护法神原谅就可以了。
可以的，嗯，因为之前听师傅说，就佛台东西不能乱动，油灯不能乱动，所以一直以为是就是根本就不能动。然后他
现在明白了吧？
说
明白了不啦？
啊，现在明白，
现在去啰嗦干嘛了？
对不起。
那你以后年纪还没大了，你以后年纪大，你这么啰里啰嗦，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年纪大的人，小孩子跟他们没办法沟通啊？一句话不停的翻来覆去讲，现在的孩子多精啊！讲一句嘛，懂意思了就明白了，听得懂吗？
对，
这个也叫智慧啊。忧郁症嘛，就是不停的重复自己的心里的话呀，不停的在一遍一遍在讲，这后来忧郁症了呀，明白了吗？
对的，对的，感恩师傅，对不起，错了。那个，请师傅解一个梦，就是梦见家里边那个我过世的这个父亲，梦见他就是。其实他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但梦里边说他是失踪了，失踪了十多年，然后他又回来了，他回来说是想跟我妈妈离婚，然后呢他就开始我很生气，后来想就接受了，接受之后他就问我这些年过得好不好，还问我那个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俩就聊得越来越开心，然后大概聊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呢就醒了，就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你帮他烧过小房子不啦，父亲？
啊，烧过，烧过。
好啦，他跟你喜欢你呀，这本来嘛他在地府里面呀，现在他解放了呀，在地府里也有解放的呀。
哦，那个很早之前您说过他是在阿修罗道，后来又给他念了300章。
啊，那就是在阿修罗道下来看你了呀。
哦，
这还不懂啊？
行，
看你，感恩你了，这是。跟你妈妈了却姻缘，也就是说她在上面可能还在帮你妈背啊，因为她在人间欠你妈很多东西，她一定会背的呀，因为是很多都是很多往生也是待业往生的呀，你不要以为待业往生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看看哪个人不带着业走的，只有业随身啊，
是，
这还不懂啊？
是，
好了，
对，没有业障的话，他应该走得更高，不会在阿修罗道了。
对了，明白吗就好。
嗯嗯，那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妈的业障不让她背，让她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解脱。
那你妈马上生病。
哦。
嗯，听懂了吗？嗯、
哦。哦，
什么都不要讲，给他多念点小房子嘛就好了吗？
哦，行，好的。那这种情况下还需要给他念多少章呢？
一般来看你一次嘛，至少49章啊。亲自来，你至少给49章，
哦、
好吧？
嗯
嗯。
哎，好的，好，感恩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在白天睡觉的时候梦到他屋里边有好多那个苍蝇，就是有好多小飞虫。这个梦境是什么？屋里边有灵性吗？
小飞虫，那就是肯定家里有小灵性了，闪灵很多。
哦，
嗯。
哦，那就是需要多念往生咒。
对。
嗯，行，好的。那个，感恩师傅。对于就是特别喜欢做功德，但是不注重修心，不注重修习白话佛法的同修，这样的师兄应该怎么去劝导他们多看白话佛法多修心呢？
多看白话佛法多修心很简单，跟第一根据他的根基，第二、
嗯、
去多度化他，拉着他出去参加一些活动、
嗯、
就是劝他、
嗯、
不要去拉他，就劝他好了，他有缘分嘛、
哦、
他就跟着你出来了呀、
哦，
没有缘分嘛，再说了、
嗯，
以后再说了。嗯。
他是出来了，在观音堂做功德，但是就是说每次做，比如说有这个白话佛法公修，就是建议他们能够多来听一听，学一学。
对呀、啊，这最好了。
对，让
啊。
对，但是
要让他发言。
对，他们是忙。哦哦哦、
嗯！
对，就多参与。
啊，他发了言之后、
嗯，
他第二次就有兴趣了。嗯。
哦，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正财运多还是偏财运多呢？
你自己会有感觉的呀。上班的钱拿不到，外面不停的赚点小费啊，弄点小生意啊，那么就偏财运啊、
哦、
如果你上班的钱很稳定、
哦、
那边上的钱赚不到，那就是正财运啊，这还不懂啊。嗯。
哦哦。那个师傅，像我这些年我还没上班呢，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是正财运多还是偏财运多呢？
那你说明你正财运没有呀，没有吗、
哦、
但是你一直有人给你一点给你一点赞助你呀、啊、或者怎么样，好了，这就偏财运
啊
这还不懂啊。
哦哦，那我是属于就是我先生还有我妈有时候他们会给我，
那就是偏财，
他们了解就是
偏财呀。
哦哦哦，
你自己打工赚来的钱叫正财呀、啊、明白了吗？
哦，好的，
偏财运也是，
那我明白了，
偏财运也是一种，也是一种钱财，偏财运的人说明上辈子不停的在小布施呀、
嗯、哦嗯、那这种情况，因为我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需要弘，就是需要弘法，所以就是，没有说花很多精力去在工作方面。但是家人也理解，他们就是会帮我在经济方面帮助我。这种情况我做完之后，比如给他们一些功德，然后呢，那这样话还会欠他们吗？因为师父您说过，就是，
嗯，
还会欠是吗？
哎，会啊，因为他是前世的呀，一直欠到今世。那么现在给来世欠来世，来世不欠了吗？还债
啊。
啊
啊。
嗯
啊，那就说是我是尽力还是自己去工作，不要去花家人的钱。
你要只是为帮他们祈求，他们能够有足够的钱能够供养你，那就是你的福气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上班、
哦、
上班到底辛苦的呀？一个汽车不停地在马路上开，
对对对，
消耗当然比在汽车停的时候消耗大了。这很简单啊，有的人为什么活得长了、
哦、
他休息得好呀。你这个汽车不停在开、你当然汽车损耗就大了。你如果有人能够供养你的话、那你当然好好修行好了，这叫福气呀、那法师不就这样吗、法师们接受供养的呀、听得懂不啦？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的，感恩师傅。那个确实是，我只要是我现在他工作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弘法方面，然后他要换工作或者有时对工作方面有什么祈求，我给他转功德，一转马上见效，他工作就特别好。
哎，好了，知道吗？就好了。
嗯、
不一样啊。
嗯嗯。
你也在，
对对，感恩师父，
你也在做功德呀，你以为啊？
哦，
好了，
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然后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功课自己的功课还没有做完的情况下，这个同修他想先给女儿念诵功课，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好的，
没问题。
那个我们是早上六点五点就可以开始念经，那这个在这个时候是包含这个心经和往生咒吗？就是五点
早上什么经都能念。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师父讲过，就是天是就是在天界有时候也会犯色界，那在哪层天才会不会犯色界呢？
无色界天。
哦，从无色界天开始。
啊，色界天已经很好了，已经不大会犯了。真正的不犯，完全像菩萨境界，那是无色界。
哦，
欲界天嘛，肯定要犯的呀。
好的。那个上一次就是有一次您给一个同修看图腾，然后呢当时他是在念经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菩萨，后来您说那是无色界天，但是哈又后来又加一句他是被这个天上就是因为犯色界打下来的，那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属于无色界天的，对吗？不是从无色界天下来的。
因为举个简单例子，你是这个地方人，你不能到那个地方去的。你可以居住不啦，我问你啊。你比方说你是浙江人，你可以到上海去居住不啦？
可以去住。
好了，
就
这个简单道理。
那我明白了，明白。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开始过说双手合十可以打开小周天，有个同修他双手合十念经，他觉得这个气有点堵，还他更喜欢把双手叠起来，手心朝上放在胸前。这样念经感觉比较舒服，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说法吗？
你说这是什么法门教他的吧？你问问他看。
不是。
他如果没法门的话，你叫他睡觉念经嘛就好了，可以了。什么动作都不要做，哪个舒服就怎么念，这也是一个法门的，叫随缘法门。对不对？
就是不要自己发明太多新东西。
因为你的任何的一个手印都会连接天上很多菩萨的呀，有的是菩萨，有的是魔，魔也有手印的，你懂吧？
明白。明白了。
你要是接的不好的话，你就闯祸了。就像你，如果比方说，你比方说你那个时候那个打进解放军打进土匪窝里边去，对不对呀？对啊，你要懂得黑话，你黑话讲错了，他就把你杀了。道理是一样的呀，你要是一个手印做得好，佛来了；你一个手印做得不好，魔来了。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呢？
是，确实是，对。
好了。
好的，一定要跟着师傅，师傅教什么学什么，没教的不能乱做。
啊，
明白了。
那否则要师傅干嘛了？你们自己去做好了，明白了吗？
是的，是。明白了，好的，师傅，我们一定听师傅的话，跟着师傅好好听话。有一个。越南的佛友他在修习我们心灵法门，然后他的小侄女有这种神通，不过也不是很确定到底是神通还是鬼通。这个小侄女他的妈妈过世后呢，他这个小侄女可以跟他这个妈妈亡人啊就是对话，然后然后这个过世的这个亡人说他自己在天上，他说自己在天上，然后当时他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他就不想让这个越南的同修继续修咱们法门。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很简单哦，这个还不懂啊？那妖有没有在天上的啦？
哎，对，
魔在哪里呢？魔也在天上的呀，
也在天上，对，是。
好了，这就很简单了，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
他为什么为什么天上天界有很多的动物啊？菩萨观世音菩萨要到天界来把他们收啊？实际上观世音菩萨天地人三界他都在教育我们，都在帮助我们，都在收啊。很多人做的不好，菩萨把他收去啊，对不对啊？把他作为义子啊，也有啊。你看《西游记》里边有很多天上的那些动物到人间来为非作歹做坏事， 西游记里边菩萨不是把他收走了吗？这还不懂啊？
对，
好
的，明白了啊，感恩师傅。那其实他这个，他跟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女儿的这个，就这个小侄女的神通，他是不是正的都不知道，到底是神通还是鬼通，这都不知道。
哎，就是、
所以就是说，对这种他讲出来的话，对，有一定可信。
他如果身上有一个鬼，他也看得见；身上有个仙，他也看得见；神他也看得见。只要有灵性附体，他都看得见。只有菩萨的大神通那是不一样的，他本身是与生俱来的，他本身是从天上下来度人的，他境界不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那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这个亡人呀，跟这个同修他俩之前有冤结，这个亡人想阻碍他修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的这个身上有灵性，他不让你念经，然后就是障碍着这个人的修行。
障碍他就想，
这有可能，
他就在你身上报复，他不想离开呀。好了，
对，就是好的，好，感恩师父的解答。那个有一个同修，他是每天他放生祈求某事能够成功，然后几天前他放生的路上手机丢了，然后但是最后被好心人捡到又归还了。还有另外一次他放生，他带的那个碗摔碎了，他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等证明业障消除了，等于是放生的路上这个发生这些事情把他业障消，用另外一种方式消除了。
也不算消除吧，就是说，他已经知道有他要放生，很多灵性就跟着他了，要了，问他要了，明白吗？
好的，
好吧，
明白了，那他的还是需要多念小房子。
是啊，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有一次在梦中给同修看图腾，说他某事成功需要28张小房子。他已经念完了，然后但是现在这事儿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成功。那这种情况，他是不是需要每波28张这样继续念下去？
是的，不停的念。
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个就是在网上这个微信群里，就是有同修他就很发心做的这个很多这个佛言佛语的图片，或者有这通知一些活动等，但是这图片上有这个菩萨像，有时候我们点这个图片的时候，可能就不小心点到菩萨的头上脸上，就感觉这种情况做这种图片上有菩萨的像合适吗？如理如法吗？
你可以做莲花呀，用不着做头像的呀。为什么要做头像
啊？
不好的呀。
就
菩萨不尊
敬啊。对，就是菩萨像。
啊。
对。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你大悲咒，你要是大悲咒都是的，都是大悲咒印在那个水杯上，你一捏水杯就捏到菩萨的名字了呀。
对对对，
啊、
是、
嗯、
是，好的，好，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适合做那个，我要是考，现在花2年时间考这个巴黎的高等翻译学院，就是考法语跟中文的这个口译，高等口译，合适吗？因为我是希望将来能够用，在这方面就是弘法，但是要考这个学校的话，还需要2年的时间。
我觉得你可
以，
完全可以。我
觉得好的，那个
我觉得你很好啊，你自己完全可以做，明白吗？
好的，那个之前师傅您给我开示过，就看图腾，然后说我可以考取口译方面，但是因为时间特别长，这个学校很难考，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得到师傅的确认肯定，就是值不值得花这个时间去考这个学校。
我觉得你行的呀。
然后就将来弘法上也能用到吗？因为我是主要是为了将来弘法，如果不能弘法就没有。
你要是觉得你现在你纯粹要身份的话，那你就按照身份走。如果你说要
我有身份了
啊，有身份的话，你要是愿意考的话，是这个附加学习，那是做功德的一个工具。如果你觉得很累，我觉得你现在还要抓紧时间多度人，多做功德，可能比这个还要来得快。当然了，你说啊，如果翻译的功德大不大，你看鸠摩罗什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说我们的我们的那个金刚经，对不对啊？那个叫 那个法师犯的多好，就是去那个西天那个取经那个叫
玄奘法师吗？
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对，对不对啊？啊，他他居然把《金刚经》都念出来，他这个流芳百世的，而且他是
对，
他是而且他是本身的功德无量的，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那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将来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可以在师父身边弘法，就多年之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缘分。
你反正好好修心，到师父身边来，来不来其实都是一种修为，但是缘分，你跟师父有缘分嘛，你就会过来；没缘分嘛，你就好好在法国修心也可以。因为到师父身边来，不是说。很容易就是跟着师父身边的，明白吗？也是要吃很多苦啊，好好的苦修啊，要改变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啊、毛病啊。像你们这些孩子身上都有毛病的，听得懂吗？
对，对，是有很多问题是。
只是说呢，在师父身边呢，没办法逼着你们改。你们自己在外面呢，没人叫你们改，你们自己可以不改。所以这个不改的话，就很难上天。明白了吗？就是
明白，对，
好了，
是好的。那个师傅，那您可以再开示我几句吗？就是我还要改什么毛病？
已经开示你很多了，你自己就是不要患得患失啊，对不对啊？得到了又要担心，失去了又是很难过，又很伤心。
对，
实际上这个人间一切都是一切都是无常的，有时候把自己看得很高。哎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好像自己名，好像把自己看得很高，对不对啊？孤芳自赏。
对。
有的时候嘛，又觉得我怎么这么烂的啦？这个就本身就是性格的两极分化，分裂型的性格，所以这个东西都要好好改毛病的，听得懂吗？女孩子都有一个毛病，又怕人家看不起她啊，然后呢啊，又要做出来让人家看得起。但是呢，做出来自己的事情呢，又让人家看不起，这个都是分裂性的性格呀，一定要改的呀。
哦，
明白了吗？
是，明白。好的，好的。
没人会讲你这些的，只有师父会讲。
嗯。
讲的当然不好听，不好听就是忠言逆耳啊，良药苦口啊。
对，是的。
好了。
你师傅很辛苦。那个师傅之前你讲过我的一些毛病，然后我都记在心里了，然后用心去改。
你说谁会跟你讲这种话？讲了被人家骂的，只有师傅跟你们讲。好了。
对对，好的，感恩师傅，感恩您辛苦了。那个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啊今年就马上开法会了，就是法国和荷兰要开法会了，您可不可以给欧洲同学开示一下？就是对，给欧洲同学开示一下。
没什么好开始的，反正这个两年一次的，这个两年一次欧洲嘛，对不对啊？这个开法会就好好的给大家创造一个渡人的机会，啊，多多帮人呢。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啊，这个受到五欲六尘的污染太重，啊，社会上的风气又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让每个人都懂得知荣辱得进退啊，每个人仁义礼智信都要，这些好的传统文化都要好好的把它继承下来，对不对啊？
对对，
没有其他
的，
就是多度众生，多帮助别人，对不对啊？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境界提高，就像一个水一样的，越过滤越清澈，到最后无欲自然心如水了呀，明白了吗？好了。
对，是的，是的。那个巴黎就同修举办的那个巴黎观音堂有这个学习儿童佛学班，然后给这些孩子，他们都特别受益。现在孩子喜欢玩手机呀，或不听父母话呀，但是在观音堂学完佛之后，就感觉是跟就是非常不一样。很多父母觉得特别的欣慰，几岁的孩子就是跟父母出去的时候，父母就是想买什么东西，有时候可能想要的多了，那个孩子就跟他说不能看，当时父母就都很惊讶。
对呀，现在的学的孩子跟不学佛的孩子完全两个概念的。好了，
对对对，
好，
好的，感恩您师傅，师傅您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好
吧，
好，
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
喂，你好。
哦，喂。
哎，你好。
哦，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在外面晒衣服，别人问他是不是38岁，他心想，难道我看起来像这么大？他回答道，我才22岁，现实中他22岁。
那就要叫他当心点了，折寿了呀。
哦，
做错事情
了
呀，做错事情，很多人拿钱来买命啊，卖命啊。你敛财的话你就会折寿，你贪你邪淫的话你就会折寿，就这么简单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梦境，同修梦到先生生了一个女儿，但不是先生和他生的，现实中同修正在超度打他的孩子，已经念了49章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很有意思，这个梦就是很简单的，第一要关注他的先生。
哦，明白了。
有没有出格？叫他提醒他呀。
哦，
因为最近发现一个事情，也是一个同学告诉我的呀。他外面的孩子已经，他先生跟人家生的孩子已经12岁了，两个。
哦。
他都不知道。
嗯。嗯，这种事情，也是。
对不对啊？
嗯，好的。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家在盖房子，3层楼准备做佛堂，想请问佛堂门槛用什么颜色会比较好啊？
佛堂的门槛啊？
对的。
佛堂的门槛用什么？用正常的呀，正常都可以，但最好不要深色的呀。
啊，最好不要用深色。
啊，生色不好。
感恩师傅。好的，师傅啊，那个天命和使命有什么区别啊？
天命跟使命当然不一样了。天命的话，你比方说你在天上受领的命，也就是说要到人间来干嘛啊？那么使命是什么呢？使命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但是你不一定做的。天命就是说你必须要做的。
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啊，那个同修院子里有棵很大的银杏树，他这个银杏树好不好啊？现实生活中
银你说好不啦？
不好。
这个字都不好。
好的，你这么一说就
而且银杏不得了了，两个坏字全放在一起。
对哦，对谐有这种谐音的。明白了。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同修梦见太阳很热，把莲花池里的莲花都晒得干枯了，池塘边有朵特别大的莲花，花瓣被晒干了还冒着烟。现实生活中呢，同修大约一个月前问过菩萨莲花的情况，请问跟这个有关吗？
当然有关了。
有关的，那是好的是吧？
对呀。晒干是不好的呀，晒干怎么会
好了？晒干，
干枯了呀。
那这种晒干是像是什么？
干枯了呀，晒干之后就干枯了呀，明白了吗？
还有就是，同修说现在很多事情都需要花钱随礼，然后结婚、生孩子、看病、走看病等都要花钱随礼，他家亲戚十好几个，钱成了一大笔生活的开销，他请问这个钱破谁的财运？是破自己的财运，还是谁收是谁收破谁的财运啊？
你说你自己听得懂不啦？你讲的话，
有
你先搞懂再跟我讲啊！你再讲一遍。
哦。
自己都搞不懂，结结巴巴的，你说你叫我怎么听啊？
对不起，师傅。好，那就是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家里佛台照着菩萨的这个泛光灯，它可以24小时开着吗？
可以啊，泛光灯啊，最好不是照着佛台的，照着房间里的就可以了，或者佛堂的就可以。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梦境，同修梦到 跟他有冤结的人到他家的佛台给菩萨上香，那这个梦又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他背了呀，到他家的佛台来上香，不就他背了？
哦，明白了。
听懂
不啦？好的，好的，感恩。嗯，听懂了。还有就是一个梦境，就是先是梦到妻子后背纹了一只红色的大凤凰，非常漂亮。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啊？
啊，来历不凡。
哦，来历不凡。
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哦，好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现实中的问题，请问属龙的人，有一个同修想问，子时出生有没有什么说法？
属龙的人子时出生啊？
啊，
嗯，那是好事情。嗯，子丑寅卯申巳午未，实际上子时的话还是好的，但是还是要根据他的。还是要根据他的时间点的出生的时间点来算的。
哦，明白了。那好的，好的。那个同修就是改了名字，做了改名声文，现在呢要用原来的身份证名字申请上海户口。那他现在是跟菩萨祈求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哪个名字呢？
菩萨保佑了，就是用应该用现在改过的名字了。
哦，用现在改过的名字。好的，感恩师父。
因为他的
还有就是
天上改掉的，而且人间没改呀。
哦，对对对，是的。
嗯，
好的。还有就是现实中同修头发很少，想戴个假发拜师，这个可以吗？
这没问题的呀。
因为他问戴假发会不会拜师，会不会影响种莲花的这个影响？
啊，不会不会。种莲花，
哦，
种莲花靠头发就能挡住，还种什么莲花？
哦，
嗯，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同修，他亲人过世了，家人让穿白鞋，请问这种穿白鞋穿多久就不用穿了？
最好不要穿了，当天其实就第二天就不要穿了。
哦，当天。
啊，你要是第二天穿的话，谁看见你，谁都嫌弃你。而且谁都看见你讨厌，
嗯，是的是的。
你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身心也不利啊。家里的人你给他念张小房子，
嗯，
比你穿一百天白鞋还要好呢。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是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几个问题。还有就是同修就是梦见天花板上掉下很多的虫子，满地都是，后来来了一家人帮他把这些虫子收集起来放生了。他想请问虫子这个是代表麻烦，那把虫子放生了还会有很多麻烦吗？
虫子放生了好一点，麻烦最后没有了。
哦，最后没有了。
嗯，
好的好的。因为他前几天摔了一跤，就是，
啊，
是不是这个369关节已过？
对了对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有一个同修在我旁边，然后他一个人也是在海外不容易，能不能给他开示一下啊？文师傅您好。
讲啊，小丫头。
师傅您好。请师傅给我开示两句，我觉得我修得很不好。
你这个孩子要记住了，你自己过去的很多性格造成你今天的失误，你会受到很多伤害。这些伤害虽然在你命根当中有，但是你自己也造了很多，听得懂吗？你不要去贪，你就不会这么苦。你自己贪了太多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
人间有什么好贪的？人间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啊，不欲自然心如水，不要去有什么欲望。哎呀，我要怎么样，我这个小女孩要我怎么样，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啊，该受的受啊，自己不贪就是平安，能够平平安安，你的心就放得下。你天天这么要这个要那个，天天求这个求那个，你哪一天求得到圆满呢？所以你就一直活在痛苦当中，听懂了吗？
嗯，听懂了。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又是受到自己受到伤害，觉得自己像个烂人，也是自己受到伤害。你能不能不要烂，也不要自己很了不起啊？折中一点不可以的？
嗯，对。嗯，对。
不得了了，哎呦，好看了，长了。一个羊好看有什么用啦？很多公羊来喜欢它，你说这个羊有什么可以值得人间来赞叹它的啦？你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一点，菩萨会赞叹她不啦？
我心里美是最重要的。
明白不就好了？就是控告我们，觉得自己还了不起，哎呦，我怎么怎么？你的家庭，你的所有的一切，全是假的、空的，要放开了。你放不下的话，你在这里就吃苦，这里谁卖谁的账啊？你看中国有很多明星唱歌的。什么什么演戏的跑到这里来，谁几个人理他？
嗯，是的，
没有办法的。人家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大家打工都来不及了，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努力，他没有心思去因为你有名，我来做你的粉丝，轰着你的。就像你一样的，你长得好看的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啦？
嗯，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你自己吃苦也是你自己吃，这社会谁来同情你啊？只有学佛人的人才知道同情你啊，对不对啊？
嗯，对。
放下一点了，不要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一切事情都顺利了；把自己看得太大，哪都过不去。听懂了吗？
嗯，是的。嗯，听懂了。
你在人间这座山里边，你想走过一个个山洞，不把自己缩了小一点，你能过去的？你把自己看得很大，到处碰壁，石头砸在你头上了，把你的脸都砸破了，明白了吗？
嗯，是的。嗯，明白了。
好了，嗯，好好修心念经啊。嗯
嗯，好的。
啊，再见再见。
嗯，啊，感恩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
再见。
嗯，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喂，师傅好。
你好。
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弟子给师傅请安。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七遍大悲咒，孩子严重的咳嗽感冒好了，感恩佛法。前天晚上大约10点钟，同修小孩突然一直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上半夜也一直咳嗽，没能入睡。当时就想，小孩严重感冒咳嗽，夜里也没能睡好，明早打个电话给幼儿园请假吧，让小孩在家休息。早上同修做功课时也听到小孩一直咳嗽，于是他给小孩念七遍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帮助小孩某某某治感冒咳嗽病，让小孩回幼儿园读书，他也有更多时间念经做功德。念完不久，小孩醒了，也没打喷嚏，也不那么咳嗽了，整个人非常精神。他问小孩去读书还是在家休息，小孩说，菩萨帮我把病治好了，我要去读书呢。想起没学佛前，小孩每次感冒咳嗽都要吃几天的药才好些，心里很感恩菩萨妈妈，大悲咒太有能量，太灵验了。建议师兄们，小孩有小病小痛，看医生吃药同时，也给小孩念些大悲咒，让菩萨加持，病自然更快治愈。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喂，师傅。
嗯，我在看呢。像这样是这样的，明白了吗？像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只要好心好好的求菩萨保佑，菩萨一定会加持你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所以就是这样。
嗯
嗯，应该有信心啊，这个自己生理跟心理干净，明白了吗？
嗯。
你只要你心理干净，你只要一求菩萨，求什么就灵什么。像他这种情况，就是表明他求什么就灵什么的，好吗？
嗯，好。感恩师父，接下来弟子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果觉得有重要事情要去做，但是怕倒霉，是否可以把护身卡放在佛台的南京菩萨、太岁菩萨、护法菩萨 的位置供奉一段时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对啊，供奉啊，最后再放在自己身上呀。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是不是我们念礼佛的时候念到哪位菩萨，哪位菩萨就会给我们消业呢？
从道理上应该是这样，听得懂啊？但是菩萨不一定、不一定来给你消业，但是每位菩萨的护法他就会帮你消。
哦，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供奉的菩萨像是否不要有披风的话会更加庄严一些？
那当然了。
嗯，因为有的菩萨像有披风
不好的呀，我平时都叫他们取下来，不要乱搞啊。
嗯嗯嗯，好的，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我们是否不要用湿纸巾擦供果？就是
当然不要用湿纸巾，要看哪个，不带酒精的就好一点的。
哦，
带酒精的就不好呀。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供果的颜色是否最好统一？比如说我们供苹果的话，它有的比较红，有的有点白，那我们就是最好选都比较红的，统一的话会更好呢？
那当然了。
嗯，
尊敬呀，表示对菩萨一种尊敬呀。
嗯，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供菠萝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开智慧吗？因为跟菠萝有谐音。
菠萝是谐音呀。嗯
嗯，
可以的，你只要求了就好了。
哦，
今天我供菩萨观音菩萨般若，希望我自己也本身开般若就好了。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喜欢在念礼佛的时候把经文放在类似乐谱架子的上面念，请问师傅，念完之后是否需要取下来横着放？
你用乐谱没关系的呀，乐谱架子念完之后什么叫横着放啊？
就是把那个礼佛的经文取下来，就是横着放在屁股。
啊，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就不要一直
不要
竖在那个地方。
啊，不要竖着。
嗯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自存小房子的红点颜色变淡了，会有对效果有影响吗？
不会。
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缺木的同修平时多摸佛珠的话，是否也会对他们有帮助？
会。多摸多摸一下木头都会对他有帮助。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嗯，有些同修天冷时睡觉电热毯会开着，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否会有影响？
太热了，热过头了，就身体太有影响了。热的话内心会经常发脾气啊，生起嗔恨心啊，不开心啊，都会的。然后嘛，造成家庭的矛盾啦，跟孩子之间矛盾啦，跟自己身体太热都有关系，明白了吗？
嗯，它那个电热毯的磁场的话，会不会对我们也有影响？如果睡觉的时候一直开着？
会有的，你不要说电视台了，电视了，你任何一个电脑、手机离自己身体太近，都会有辐射的。嗯。
嗯，好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一个人犯邪淫是积少成多才有一个大的报应，还是每次犯就会有，而不是每次犯就有惩罚，是这样吗？
从道理上来讲是积少成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如果你犯邪淫的话比较大比较重的话，他当场现报也有的呀。有些人被人家当场抓住一阵臭打，那不就是当场现报吗？现世报吗？明白了吗？
嗯，
有些人一直暗中的啊，人家没发现，那不就是说以后来世报啊，或者现今世晚些报了，都有的呀。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初一十五和大日子念的礼佛，可不可以祈求菩萨帮助我们忏悔自己不开智慧的业障，会不会激活呢？
从道理上来讲应该不会。
好的，那还是配点小房子更加保险一些。
对，
是
应该没问题的。
嗯，好的，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有很多同修在农村，有很少回家住，并挂有亡人照片的房子，放假和过年才回去住一下，请问师傅，这样会影响晚辈的运程和身体吗？
从道理上来讲应该不会的，
不会影响，
不会。
嗯，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家里有家人还吃荤，厨房旁边房间是佛堂，请问师父，他厨房的冰箱上面可以放盆栽和贴山水画来改善气场吗？
可以，完全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吃佛台流程里是七遍大悲咒和七遍心经，同修在仪式完成后给菩萨请安时再自报姓名请安，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经济差的同修也要想助缘法会，但是由于如果是找供修组的话要交太多的机票和酒店的押金，但是供修组他们会实报实销，多退少补，那有些同修就选择网上自己订机票和酒店的形式，只带供修组报义工，但是供修组说不好管理，要同修们最好全程一起行动，请问师父，同修可以只订机票和酒店然后报义工带供修组吗？
可以，
自己
可以的，
嗯，
完全可以。
那供修组要求同修们最好统一订机票和酒店，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要看哪里，
因为很多同修
看哪里最好嘛，自己订最好了，
嗯，
要看哪里，比方说在海外他就没关系了，嗯，反正要遵守每个国家的法律啊，
嗯，
啊，不要人鸟聚会啦，不要集资啦，这些都要当心的。嗯
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的话，有些同修就因为没有钱交那么多的押金就选择不助缘法会了，所以供修组如果这样要求同修们一起订的话是否不是太合适？
就是自觉自愿最好呀，不要去规定人家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吧，
好的。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看见家里佛台香打卷，刚想去祈求打卷的香就掉了，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是两种，一个香的本身的质量，还有一种就是菩萨加过持了呀，他想去做的时候说明他的发心动机还是有问题，他不是很情愿的。
哦，
佛陀啊或者菩萨看见了或者护法神看见都会有意见的呀。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没学佛前曾经跪在家中地板问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学习进步，自己愿意吃初一和十五吃素，果然孩子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并且拿到进步奖，同修刚开始都坚持初一十五吃素，后来记得才吃素，有时就是忘了就没有吃，结果呢孩子的小学成绩就一塌糊涂，当时家中并没有佛台，请问师父这样算违愿吗？
就是违愿。
嗯，
非但违愿，还没良心，还不准时重道。
嗯，
对不对啊？佛陀也是我们的老师啊，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榜样，
嗯，
也是我们的老师啊，他为什么不遵照他的意见啊？
嗯
嗯，
同修后来就遇见心灵法门了，当下向菩萨忏悔，并且许愿连续吃49天素，3个月后许愿终身吃素，永不杀生，是不是这样可以吗？
应该说可以。嗯，
那这样可以帮助他消除之前违愿的业障吗？他有忏悔和许愿吃全素了，最后不杀生。
我看很难帮助得了他呢。
哦，
就是说还是要叫他自己重新改变，吃素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包括你们去弘法吃素要放在前面的。嗯，
哦，明白。
好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平时我们做功德后如果没有紧急事情的话，是否可以求菩萨帮我们保存功德，还是就算没有祈求菩萨也会帮助我们去安排，根据我们的需要去安排？
自己安排比较好一点。
哦，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
有点累。
嗯
嗯，讲下去吧。
好，请问师父，一般需要许愿礼佛在多久时间念完吗？还是
一定要念完的？像礼佛的话9遍，如果一天9遍求某一个事情忏悔，要马上做的，根本不能懈怠的，懈怠不灵的。嗯，
哦，就是说如果有特殊的比较大的事情，可以每天念九遍礼佛。
对啊，你要马上要解决啊，且要求到。
哦，但是小房子一定要跟上是吗？
对啊，
嗯，
经文组合很重要的。嗯
嗯，
好，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女性生理期可以吃丹参片吗？
适量吧，减少一点吧。
嗯，
应该、应该减少一点，哎，或者就是吃一顿也可以，明白吗？
哦，好的。
嗯，
请问师傅，阳历四月下旬早上九点钟出生的牛有什么说法吗？
四月的牛啊？
对，四月下旬
也是
早上，
蛮辛苦的，嗯，耕田耕地的牛啊，嗯。
哦。
不是，
那六月份呢？
六月份好，嗯，
嗯，
四月份差一点，而且四月份这种牛的话很容易灵性上升。
哦，这个是普遍的情况吗，师傅？
应该是啊，你去看，男人、男人属羊也好，男人属羊也好，女人属羊也好，他的命运总体来讲啊，可以基本上有很多大概的时候是差不多。但是分开来的话就不一样了，明白吗？就是说细的来讲还有区别，但是总体来讲，对不对呀？嗯，这个男属阳吃四方嘛，对不对呀？
嗯。
啊，这个说女人属阳比较命苦嘛，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讲的呀。嗯。
嗯，师傅，弟子刚刚问是属牛的话，四月份跟六月份出生有
属牛嘛？就是一样啊，耕地啊，耕田呀、啊。四月份的时候，你想想看，四月份的时候就是人比较辛苦的时候呀。你看看四月份，他清明的时候青黄不接，人家说很容易被人家宰了啊，祭奠呢、啊。
哦。
你想想看，四月份的牛正好是清明期间。很多杀牛就是等于祭奠的呀。
哦。
啊、嗯，不好呀。
那如果清明过后的话，会好一点是吗？
会好一点。
嗯。
他如果生出来是四月十五号之后，就比较好。
哦，六月份也还可以。
六月份没什么事情的呀，你去、
嗯、
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呀。嗯。
哦，好的。嗯。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功德大但是犯邪淫的人有什么后果吗？
功德大犯邪淫是这样的，那么叫第一呢，有漏，漏了很厉害，明白吗？你去看啊，做犯邪淫的人啊，这个第一脑子不清楚，第二呢有惧怕感、恐惧感，第三呢有羞耻感，啊第四呢啊人跟人之间呢会产生距离感，所以这些都是负能量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就是这样。
嗯，向师忏悔。
啊，
嗯，请问师傅，梦见围巾起火是什么意思？
围巾啊？
对，就是戴的围巾。
啊，围巾起火要当心了，就是被人家诽谤呀。嗯。
哦。
嗯。
大概是哪一个方面的？
这个，哎，这个是这样的，在哪个方面围巾嘛？就是。等等啊，对不起啊，嗯，一般的来讲，围巾呢就是自己的啊围脖，然后呢起火呢就是代表啊火旺，那么一般的来讲呢，人家卡住你脖子，单位里人抓到你把柄，就是围巾起火。
哦，
过去呢，我过去跟人家翻译过裤腿起火。裤腿起火一句话，自己这个脚啊，就是不利索，而且呢，嗯，这个被人家绊住脚了，那么这个人在单位里经常被人家啊穿小鞋，被人家穿小鞋，那么围脖起火呢，被人家讲话讲的卡住脖子，讲话都讲不出来，就这样。
就是一种预示嘛。
预示呀，找到被人家抓住把柄了呀。
哦哦，就生活中
啊，
会有就多念姐姐咒，多念消灾。
对呀、啊，抓到把柄了呀。
那也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修好嘛，可以这么。
肯定的，他一定没修好。
还忏悔自己。嗯。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忏悔自己。
嗯。 嗯，
不忏悔自己没有用的。嗯
嗯，
好吧。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梦见自己43岁，但是现实中只有20多岁，是什么意思？
我刚刚前面跟有一个人打进电话也问过，
哦、
这个就说明折寿了呀。
嗯、
你本来应该20几岁，你现在变成43岁，你不是折寿啦？就说
是这。
就是在地府里边帮你记账，已经记到43了呀。
嗯。
你比方说你在地府里边，人家说你可以活到75岁，那你现在已经43了呀，这还不懂啊？
嗯，但是真的折寿了这么多年是吗？
会啊、
嗯，
很多人折寿都是不知道的，范邪淫也会折寿的呀。
嗯。
自古以来，你看看，玩女人多的男人活不长的。
嗯，
要么倒霉，要么活不长呀。嗯
嗯，像是忏悔，要多放生，多做功德。
对，
嗯，好，最后请师父加持，我们能够顺利拿到新加坡签证去祝愿师父的法会，我们一定好好珍惜，多做功德。
好，
嗯，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多注意身体，我们爱您，师父再见。
好，再见，
感恩师父。
嗯。喂，你好。
你好。
喂。喂。喂。
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好。
嗯。
师傅，我先给做一个分享给同修。对不起，师傅。
我在听啊。
那个，同修的父亲今年82岁了。4年前，父亲就在香港拜师了。拜师回来后，就听师父话，每天坚持念经做功课。父亲以前有胃肠息肉，通过念诵小房子，胃肠息肉彻底好了，面相也越来越年轻。但是因为父亲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经常为孩子做这做那的，没有多少精力去念小房子，同修很着急。
放不下呀。
担心父亲的身体，同修向菩萨祈求，希望菩萨可以帮助父亲保护好身体，希望他能利用剩下的时间可以好好修心，往生的时候可以上天超脱。突然有一天，父亲就跟母亲说，我要保护好身体，好好念经，咱两口互相照顾。因为父亲年纪大，念不动小房子了，同修就让父亲念白话佛法。父亲很听话，说念就念，念完了一册又念一册。2019年春节的时候，父亲就跟同修说，你看看你妈妈，还是放不下家里的东西，又要盖西厢房，又是家里的东西，我可是放下了，我就是看白话佛法放下了，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两眼一闭都不是我们的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因为母亲不识字，只是念观世音菩萨正好，同修就让父亲念白话佛法的时候念给母亲听。这次同修回家看到82岁的父亲给78岁的母亲念白话佛法，法喜充满，看父亲和母亲开心的嘞，除了感恩就是感恩。
嗯，
同修也希望他这个分享能够告诉更多佛友，希望天下有缘的父母亲都能来学佛念经，离苦得乐。感恩师父。
师父都很开心啊，我听了都很开心。嗯，很好啊，非常好。嗯。
啊，感恩师父。现在帮那个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就请师父慈悲开示，让别人得一分清净会有什么善果？
让别人得一分清净，你就自己得10分清净。
啊、哦，10分清净。哦、感恩师父。嗯，那个同修他梦见父亲，就是梦，同修梦见师父的房间里有几位师兄，就围坐在师父周围。然后同修就脱鞋走进去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那就是跟师父有缘分呢、啊、听得懂吗？保持干净啊，人生就是这样啊。
哦哦，
明白吗？
哦哦， 明白了。嗯，感恩师傅。那个请问师傅，我们眉心里面，就是眉心的中间，是不是有红点呢？
有啊，那就是松果体啊。
哦，松果体。
啊，就是能够看见的很多东西。
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见天上有人，就是要把他的那个眉心的那个红点取出来，然后他的眉心中的红点就飞出去了，然后要被一种能量混在一起做什么东西，然后同修的红点没有被取走，同修的头发倒是被割到耳朵这那里面，被菩萨取了做个药丸，好像给了同修一个，菩萨就拿着一个。然后同修还梦见一位穿黄色深衣的微微胖的法师在和他说话，梦中他在洗衣服。
这还不懂啊？这个就是菩萨要给他开天眼了。
哦，谢谢。感恩师父。还有他这个同修，他现实中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帮他父母就是许愿被业了，然后现实中他现在就是有点好像魂魄不齐，师父你能不能给他开示一下？
他在啊，人在啊。
他不在我身边，但
啊、哦，这很简单了，这个事情很简单了，不管做什么事情。开示也好，不开示也好，实际上首先要觉悟呀，对不对呀？要开心啊，要想得明白呀。一个人学佛了，就是走向智慧的开始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嗯。
他，请师父能够多多加持他，他很年轻，他也希望就是能多为佛法能够做点事情。
嗯，要叫他真的做的。
哦，好，
明白。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是，请问师傅，在整理佛台的时候发生争执而不小心摔坏杯子，就是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不小心损坏杯子，跟自己直接的拍打，这是不一样的。敲打不一样的，明白吗？
哦，
就是这个就
是。他是因为
这个就是。发脾气啊，身上说不定有灵性啊，他就会伤害他了。其实砸杯子啊，砸声音啊，地府都会知道的呀。过去人家说敲碗骂天，因为碗口朝上嘛，你什么东西往地板上一扔，就是跟地下发誓呀。所以你看过去结拜兄弟啊，什么就是跟地府的鬼讲啊，跟阎王老爷讲，我们几个人谁要是敢出卖谁，谁就。以后会受到惩罚，所以他把喝了酒往地板上撒，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啊、
嗯，那他是因为跟那个先生就是发生争执的，然后不小心把那个佛台的杯子摔坏了。
啊、那要忏悔的呀，忏悔嘛就好，好吧？
哦，好好。感恩师傅，那就是他在整理佛台之后跟先生发生争执，是不是？护法菩萨不开心，还是说他那个佛台有灵性呢？
应该是他跟他先生两个人身上肯定都有灵性的，没有灵性不会这么争吵的，明白吗？
哦，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再请问师傅，就是前几期节目解梦，就是梦里一个小孩坐在过世母亲的腿上，像这种同时梦到亡人又梦到小孩子，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梦里是亡人与自己的打胎的孩子需要超度，还是亡人他生前就是有打胎的孩子没有超度呢？
你听分析嘛就好了呀。要超度的孩子坐在他妈妈的过世嘛妈妈的身上，对不啦？
对对。
啊，这还不懂啊？这个嘛已经两个人在下面都没超度掉呀。超度、
哦、
超度嘛，就是已经变人了呀，投人了呀，或者到天上叫超度呀，你还在地府呀，你都看到了，那叫超度啊。
哦，就是不管是谁的，只要梦到亡人跟小孩，都需要念小房子超度。
对呀、啊，你梦见只要在下面的人，就是要超度呀。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他说现在很多事情都需要花钱水礼。结婚、生孩子、看病等等， 他家里有亲戚好几个。哦，对不起，对不起，师傅。对不起，那我请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看上一套二手房，房子的主人说这个房子在他儿子名下，是当年买给儿子的，但他儿子出车祸去世了，他儿子没有住过这个房子，包括装修儿子都没有参与，只是房子的那个房地产本子是儿子的名字，然后儿子出事情之后他们其他亲属住了一段时间，他想请问师傅，这样的房子是阴宅吗？
总体来讲还是属于阴宅的，因为名字还在他身上，赶快把名字换掉呀。
哦，那这个同学他想买这个二手房的话，他需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烧香了，烧小房子了。他阴魂不散怎么办呢？他儿子又回来了，所以我告诉你，给儿子买房子，他们家里肯定条件好，这种儿子们不学好呀，所以很容易当场出事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青年们最大的问题，像出车祸的话，最大问题就是邪淫呀，乱玩乱玩呀，完了嘛，马上下面就把他带走了。
哦，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讲了，跟你有什么？
感恩师傅，就是有些同修啊，他就会问我们，就是。你放生了多少，你小房子念了多少，功德做了多少，就是有时候我们回答一个大概，但是也有些人他就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想请问师傅，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蛮好啊，人家要问不是蛮好啊，人家问你好事，你做了几件好事，你更要鞭策自己，你要告诉他我做的还不够，我要继续努力，回避啊，逃避啊，有什么用啊？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受那，对不起，简师傅，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弟子就是碰到事情，就是逃避跟面对，就是我挺没有
面对就是一种，我们说就是一种成熟，逃避那本身就是一种卑劣。我可以告诉你，你自己的毛病都不敢正视，那就叫卑劣，听懂吗？好吧。
好的。感恩师傅。那个同修他想请问，天上下来的人是否可能会投龙族呢？
现在人还有龙不啦？人间还有龙不啦？
没有。
好啦，那投什么龙族啊？对不对啊？偷龙虾要吗？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有个同修，他做梦啊，梦到师傅笑容满面的跟他说，叫他染红色的头发，还帮他调红色颜料，请师傅慈悲给他解梦。
这还不懂啊？叫他脑子里干净一点，自己要有禁忌。红色就是阻碍，就是叫他不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师傅这个人很幽默的，我在梦中也是，法身一直很幽默的。你说说看，我会让人家调红色不啦？像什么玩意儿？你还看不出来啊？红色的头发不就是一个公鸡啊？好了。
那师傅，如果说梦到有一条红色的龙进入同修的身体里面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好的呀，龙天护法呀。
哦，那它是红色的。
对呀，红色的龙跟那个涂头发红色的染料不一样的呀。
哦，
你看现在马路上有几个人涂红色染料了？你涂在马路上走路，人家要么就是以为你神经病，要么警察就以为你是小流氓，这么简单。
好的。感恩师傅，知道了，明白了。对不起师傅，有一个同事他有个着急的问题，给他开始一下，对不起师傅。
喂师傅你好。
哎
师傅请问，就是有个同修呢，他
他那个他妈妈就是好几年前就已经拜师了，但是一直都不是很精进，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一直没有取愿吃素，然后现在呢就是脑瘤手术做了之后，做之前他取愿吃全素了，但是现在医生猜测他这个是恶性的，然后他女儿呢就给他许了一个很大的愿，就是让他给他放生15万条鱼，然后放生10000条甲鱼，这个愿也差不多完成了。请问师傅，他女儿这样就是他的心念特别强，他一定要救他妈妈，这个会对他自己有影响吗？这样发愿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但是帮他背呀、啊，背很多。
对，他一直都帮他妈妈背。
所以我告诉你，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不信呀、啊，家里不信出事了才相信，很可悲的，很可悲的，嗯。
嗯，对，师傅，那可以给他开示两句吗？
就是要信心呀、啊，做人你没有信心你怎么修啊？一个人修心就是要有信心，你才能成功呀。你对自己的、你自己对自己孩子都没信心，你孩子会好好成功的？就这么简单了。
是的，他对菩萨特别有信心，他也一定会现身说法的。还有师傅，他还需要怎么做吗？除了这几个愿力之外，
好好努力呀、啊，就是许愿、念经、放生呀、啊。要三大法宝、其实你少一样都不行的，都要好
好
努力的。
好，他也做他许愿了很多功德，注印经书，又许愿注印那个山水画，就给他妈妈积累这些功德。
记住一句话，还没有做之前不要嘴巴里讲，都是妄语、过去很多人就是这么乱讲，听懂了吗？没什么
好
讲
的，
做什么事情天上都看得见。你讲的这个像雷锋叔叔当年为什么做好事不留名啊，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先讲出来最后做不到呢？对不对啊？你自己好好的自己做就可以了嘛。师父当年怎么弘法的，我就这么自己靠自己做出来，我不是说出来的，什么都还没做的、拼命的许愿，听得懂吗？许愿嘛，许在心里跟菩萨讲不就好了。
好，
讲出来没做到反而不好。好了，
好，对，好，感恩师傅。好，请师傅帮同修测一个字，一个凛字，凛然的凛。
什么凛字啊？
就凛，威风凛凛的凛。
什么写的？威风凛凛。
威风凛凛的凛。就是两点水，凛冽，凛冽。威风凛凛的那个凛，两点水，然后上面一个点，一横一个回，下面一个士的那开士的那个士。
怎么会有鬼的啦？
啊？
哪有鬼字啊？
不是，凛然的那个凛，威风凛凛，
大义凛然，
就是两点水，然后一点一横、一个回，回来的回，下面一个士。
啊，这个字。
嗯。
大义凛然的凛是不是啦？
对对。
这个。像这种人的话比较高傲呀。
哦。
啊，要叫他要稍微要放下一点的呀。
哦，要放下一点。
他这种人就是下面一个指示的事是不是啦？
对。
啊，大义凛然是两点水呀。
对对的。
啊。
这个
字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凛字。一个领字呢，实际上呢，就是首先他脑筋一直在转，你看他一个回字就是不停的在转，听得懂吗？那么寒风凛冽啊，什么凛啊，实际上表示一种很严肃，这个人很严肃，那么令人敬畏啊，人家说威风凛凛，对不对啊？实际上说明这个人的性格一刀两断，你跟他不好，两点就是一刀两断，上面是一刀，下面是一断。这是一个。第二个字呢，第二个意思呢，它就是比较寒冷。你想想看，你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不会动小脑筋。你看他上面个回，对不对啊？下面个指示的示， 就是你只要告诉他什么，他没有回票的，因为他转在里边转不出来的，两个弯两个圈他出不来，你什么指示只要指示顶着他，他就去做，最后上面一点一横就是他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非常的刚正不阿。那你说好事情也是是好事情，不好的事情嘛，这种人就是不会，比较执着呀。
嗯，
明白了吗？
那他要多念心经是吗？是吧？
对呀、啊。
嗯，好，甘师傅，甘师傅，您开始。师傅上周都联谊会上说我没有智慧，说我念的心经都存起来了。请问师傅，是存起来了是存在哪里的呢？
存在你的八十天中呀。
哦。为什么会念的心经会存起来呢？怎么会？
你要是新闻有两种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你有的钱要用掉，有的钱要存起来了？
哦，
好了，还不懂啊？
嗯，那我可就存起来的这些经文，我可不可以求菩萨把就是把过去所念的心经功课开我的般若智慧呢？
你要求了嘛，就开了呀，你不求我就不开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好。
好了。
好了，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同学们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感恩师傅，师傅注意身体，师傅辛苦了，感恩。
喂，你好。
喂，师傅好。
嗯，快点，五分钟给你。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请问师傅，帮同修问一个问题啊，师傅在佛言佛语里面讲过，常以身见我不得自在，常以心见佛得大自在，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常以什么？
常以身见我不得自在，常以心见佛得大自在。
对呀、啊，见到佛自在不啦？
自在。
开智慧不啦？
开。
那你天天见自己，你不是见自己吗？你天天见自己，你会不会痛苦啦？我得不到，我难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凭什么他对我这样？这叫见我，见了我的话，你会开心不啦？好了，
嗯，
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
怎么还不明白了？
明白，感恩师父。
明白，讲给我听听呢，讲呀，明白讲啊，吹牛啊，撒谎啊？
不是，我脑子一片空白，现在。
明白，那就白听白问了，好好的想一想了，自己做人要动动脑筋，不是哗众取宠，替人家问的，自己要明白的。好了，喂，瞎了跑掉了，你属老鼠的、啊。